好，各位同修啊，我们这是净土十义论的第一讲，这是我们下半场的讲法啊。那么刚才呢，给大家大概讲了一下，说到这个净土，为什么法门如此广大啊？我们怎么样来认知定位啊？那么现前我们起修。啊，希望呢，大家从三方面来得到这个受用啊。这番我们讲净土十义论呢，希望大家第一个能够自受用，就是自己刚才讲到了，把净土呢，能够当作我们修法的本命圆成吧，把道业安置在这个净土法门中啊，因为他下手易成功高啊。再一个呢，他受用。啊，利益别人，以这个特别容易解脱的法门来广结善缘，啊，劝人信，劝人修，劝人往生，啊，以这个净土来，我们来弘法度众，啊，因为它是第一方便，啊，第三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实受用，啊，不管我们自受用、他受用，一定是能真实受用的，啊，彻彻底底把全身性的靠在。阿弥陀佛愿力啊，这辈子要往生的，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儿，这样来生活啊。你看祖师们说的，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往生的品位才看我持念的高下啊。所以呢，我们听这个净土呀，我希望大家不但能够入耳入心，还要入神入髓啊，入到骨髓里边，作为一个净土的真切行人。纵观我们净土宗莲宗的十三代祖师，无有一位不是如此入神入髓的人啊。所以呢，从这次课程大致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啊。这是我们啊开讲前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叙说吧啊。那么有时候想想呢，大伙儿啊，我们啊，或者说现前的众生吧啊，有些时候这种知见呢，真的是光怪离路的啊。你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现在好像所有的人都带个佛珠，发现了吗？啊，我有时候就看着他身上带个脖子上呀，手上带个佛珠，那么身为法师，自以三宝自居，我就等着他来合掌问候我。结果他理也不理我，或者讲点佛法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啊。有的那个道士，我看到那个大商场大的这种聚会，或者是这些就是繁华的商业聚，进进出出都是一串菩提星月，还有正月高密啊，都特别讲究，编的那是花花绿绿，上面是无所不挂，这是什么因缘也不知道。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佛珠从哪里来的？就是净土宗的啊，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位人物是这个道绰大师啊。道绰大师那会儿念佛的时候呢，他念佛怎么的，放一碗豆子，这一碗给这一碗，这一共多少豆子，念一声佛转一声豆子，后来又用那个木罐子呢，就掐成珠，一颗一颗一颗的掐，这是佛珠，就是从净土宗的祖师里面来的啊。所以这不知道其中也有什么甚深的因缘。但是这些挂着珠子、带着珠子的众生呢，也是知见特别的，啊，有时候觉得光怪陆离，啊，有的呢是也不听佛法，把茫然的，就是随着这个业力流转，啊，就是如此的过火，毫无觉察的去六道里面生成，啊，有的呢得闻了佛法了，但也不信受，甚至有的不信了也罢了，他还诽谤啊、毁灭啊，这个甚至以这个愤泄恨焉而致后快，这就是。业障比较重吧啊。那么有一些的是反是佛法你好是你好，与我也无关啊，不做评论等等这些啊。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一听了就信，信了就能受持，受持就起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上根器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净土十义论呢，希望就是针对上上根人说的，想直接要了生死的人说的，想这辈子就想了生死的人说的，想醒这个 啊，人生一辈子重修大门的人说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一个心平气和，理性好好的来商量，自己跟自己商量，到底他讲的道理在哪里，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宗派有法门之见的时候呢，一下子我慢依附上去了，就觉得只有自己认为的对，所有的都不对，啊，那么就很难闻进去，啊，这是我们的生死之事，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商量，啊，刚才讲了，那么诸位，我们都是以人道来听闻这个佛法，那么想想这个了生脱死的法，一旦到了紧急关头，确实能超凡成圣的时候呢，我不知道真的是他的殊胜，可能等你回过神来再去用心体悟吧，啊。我可以公开的说一件事，这两天上次还大家记得那个坐龙椅的那个小孩吗？啊，来卖鞋。那么他昨天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前天，说这个这几天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啊，他又觉得自己在这个生死之际来回转悠，啊，他说自己也想办名念佛，那么又觉得父母还在，啊，又觉得说有这个恐怖心。啊，但是他又觉得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相信佛力啊？是不是应该啊什么也不要想，只管念呢？啊，当时我也在路上，我就给他回信啊，这个回了一个信，啊，我说确确实实如此，啊，你越到了这个千钧一发之际的话，你才能知道这会儿什么管用啊。那说实在的，咱们现在在场的坐在这儿，四平八稳的来听。待会儿回去还有饭吃，今晚有地坐，直到明天还能醒来，这辈子还能活些年，那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回过去了。我说你也要放下，什么都不用想，能活多少年也不要想，今活过今年活不过也不用想。父母亲都是这会儿你就要知道都是假的，也要把他看破放下。啊，他不能让他来仗道，那谁知道哪辈子父母不是在不断的换吗？他就是你这辈子的姻缘而已，啊！听完了以后，他还回过信来说涕泪悲怜啊，说佛门这个广大啊，慈悲啊等等，又说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他得入神入髓嘛。有时候我们入耳入心了，入不了神髓头，那个时候他提不起来呀，啊！所以说这个法门呢太特别了，解决的问题呢十分的巨大，啊。自佛与方等会上开始说这个大顿难修一行难信一行的法门开始，一直到我们都知道庐山慧远大师起建东林寺净土第一祖庭研究社，啊，那么千百年来了，赞叹呀、弘扬呀、劝信呀、断疑的著作，就是祖师们写的东西啊，太多了，啊，我们可以说如山积累。啊，一切的圣贤异口同声唱响这个二有法门，好多著作。啊，现在的大正藏里边经律论呀，论点就是祖师的著作嘛。不要说印度了，东土以来更多。啊，光十三代祖师的著作就是，那是真的是全是千古的佛门绝唱，啊。那么在这些诸多的著作中呢？唯有天台智者大师的一部《净土十疑论》，啊，这是在序里面有这个他的弟子们讲到说，为第一正法眼藏。说正法眼藏是什么呀？正法嘛，就是这个对佛法的诠释、表达，正的是正确的，眼藏就是给人指路呀，不会把你带错呀，不会让你升起邪见呀，啊，这就叫正法眼藏。啊，所以他讲到说，为什么呢？他其中也讲到了三条，其中一条，第一个，智者大师呢是世家后生，是大圣人故，啊，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师，在中国呢称之为东土释迦文，那现在他的这个肉身宝殿还在天台山，啊，天台山的这个华顶，啊，有智者大师的肉身殿，啊，那么智者大师在中国。特别是教演天台宗的时候呢，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啊，他进行了一个叛教啊。听到叛教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觉得太专业了。叛教是什么呢？ 就是把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么多法吗？一辈子讲了那么多经，都翻译到东土来了，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个经，那个时候说那个法呢？大家都搞不清楚的话，就容易弄乱了。为什么一会儿说凡俗又讲皆是妄，一会儿又劝人往生净土呢？啊，所以他进行了组织、整合，又清晰明了的做层次、刺激性的说明，就叫做判教。啊，那么智者大师对于释迦牟尼佛判教，也就是他对释迦牟尼佛整个一代教法的把握和组织说明呢，是所有判教里面最出色的。也就是说，他完全了解了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说法的背景和意图。啊，他判的教法叫做五十八教。啊，以此呢来称信的把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呢在东土又进行一个很好的组织说明，所以后来的隋朝的皇帝呢都把他依着他受的这个菩萨戒啊，把他号称东土释迦文，啊，就是我们中国的释迦牟尼佛。所以后来呢在教内都说是智者大师呢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后生，专门又到中国这个隋朝的时候呢来弘扬佛法，啊，所以这里讲到说为什么净土十义论这么殊胜，这么值得信任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的后生，他是大圣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成隋之事皆众元祖，啊，我们现在大家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搞一些学术呀，啊，或者说专业的研究呀、讨论的一些课题等等。那么在学士学界的话，它一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包括我们教界，哎，去论证哪个法、哪部经典更值得信赖的，一定是什么呢？最早的文献、第一手文献最为可靠，是不是？啊，甚至学术研究上也是这样呀。你引用经典、引用原典的时候，那你引用的这个，如果这部典里边它是又是转引的更早的话，那说明你在学术上就不规范。啊，不可以这么做，你引用的一定是最早的啊，最可靠的，离这个事件这个历史阶段最近的，你才能作为依据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成隋之事，就是智者大师在隋朝嘛，啊，这个南北朝啊，魏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啊，陈就是说南朝的陈，陈朝的时候呢一直到这个隋朝的统一啊，他是这个年代的人。那么这个年代的人为什么叫做皆众元祖呢？就是他最靠近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就是跟他离得最近，时间跨越度短，那么他就更值得信赖。所以他对于净土法门修法上理论依据一切疑问呢，他是应该比较权威的啊，因为他靠慧远大师时代最近，慧远大师那是净土宗的权威宗的源头呀，权威宗的权威了，啊，所以这个理论来讲，说应该值得信赖，啊。那么第三个值得信赖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十净土所谓的十疑论，就是十条问答，啊。那么净土十疑论里面的十条问答呢，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说，哎呀，正念有一会儿上，有一会儿下，人心是无常的，但是呢，净土法门的修法理论依据，一切的疑问综合起来哈，在这十道问题里边就体现出来啊。我们大家都拿到了这个卡了吗？啊，我们这里又给大家更精心的背了一份，这是净土十疑论所有的内容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打印这个卡呢，是净土十疑的十道疑问设问的，我们回去呢好好读一下、熟一下、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跟我们自己内心的疑问有重叠啊。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怎么解答？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步骤啊。那么这十道疑问里边呀，可以说是疑此十疑则变疑啊。你在这十个问题上你自己也有疑虑，那么几乎佛法里面你就没办法去信守啊。一旦教法里面疑此则变疑，净土法门你就没办法去承担了啊。那么断此十疑，如果你在这十个疑问上你能够心开一结，那么就能够变性了啊。其他净土法门的问题可以就像冰释 啊，这个我们说的势如破竹一样，冰释无痕啊。所以这就是十欲论的功德，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啊。希望呢，通过学习此十欲论呢，我们能够提起正性，排除我们啊，一个是世间的软软琴键吧，啊，一个是对法上的疑虑，二一个抉择法门上的举棋不定啊，能够建立这个出世丈夫的钢骨吧，啊，希望大家能够永做七宝莲池中的莲花化身人啊。好，我们今天首先来看这个论点的题目，叫做五个字儿：净土十疑论。我们一般常规把诠释整个佛一代总的教法，哎，依照他自己的一个结合点、出发点来进行阐述的论点呢，就叫做宗经论啊。宗就是宗旨的宗，宗派的宗啊，宗经论。那么把单独注释锁定某一部经典进行个别注释啊，就讲这部经典的一个论点呢，叫做注经论，注解的注啊，叫做注经论。啊，这部净土十疑论呢，属于什么呀？属于宗经论，就是整个净土法门综合的十个问题啊，所以它属于宗经论的范畴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论题啊，刚才讲到论了，我们接着讲一下，明了一下净土十疑啊。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净土什么叫做净，刚才讲了，就是从染到净的一个趋向，我们整个修学就是为了净啊。佛教里面祖师们谈叫净极则光通，这个无染，这个无分别啊，这个无漏的状态下的话，一切都是无碍的，是通达的啊，甚至连染净的这种障碍都没有啊。那么如果说从净的导归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到了一切的行门法门呀，都是离不开这个净的指导原则。佛门里边有时候又叫做妙庄严录啊，在法华经里边呢，把我们净的过程就叫做开示悟入佛之见啊。心经里面讲说啊，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净的一个过程和状态，都是净啊。那么这个净的过程步骤，我们啊，在这个《涅槃经》里边有一个特别妙的比喻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说有一个贫女啊，就是家里特别穷的一个女孩子，在印度。那么她当时呢，她不知道自己的后家，就家里面住的房子也破，天天没有吃啊，也买不起好吃的，也穿不上好穿的。但是呢，他们住的这个破地方的后园里边，就是这块地里边呢，埋了一个宝藏，他完全不知道，每天还是过着穷苦的日子啊。那么终归有一天，哎，有一个人来，有一个这个比较啊能够能掐会算的神人了，到家里边呢，就给他指导来了，告诉他你家的后院里面有宝藏。这就是等于说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佛的那一刹那啊。那么他就不知道后花园在哪里呢，这个人就指示给他说就在这里啊，在一个地方指示着干了。那么就打比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我们怎么下手去修行知道自己的宝藏呢啊，这是就是有人给他指示了啊，指示了以后就等于说我信了，我解了，对吧？那么第三个步骤了，这个人指示完了以后走了以后，他就开始知道这个地方，就开始挖掘了，挖掘这个宝藏，就等于说我们开始修了，起行了啊。那么起行的过程中呢，离着佛道越来越近啊，远近的近，离这个染污呢越来越远，那么我们的心性呢就会越来越近，清净的近，我们的这个烦恼呢就会越来越薄。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已经开始慢慢的得净，越来越离这个宝藏近了，叫做什么呀？这个得净了啊，就是得寸进尺的这个得净啊，这是等于说我们修学呢，已经到了一个圣身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到一个功行圣身之中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 啊。那么接着，比如说我们正到像观音菩萨这种地步了，到观音菩萨这个地步开始，他已经什么呀？正法身了，就是跟佛的法身是同步了。登地以后，从初地欢喜地，上次不是给大家讲吗？到这个实地的菩萨，登一地破一品无名，登一地破一品无名，最后十品无名破净就成佛了。在这个阶段内呢，叫做分证了，就等于说这个宝藏已经开了，这个宝藏已经完全被他挖掘出来了，啊，就是平女后花园这个宝藏，通过有人指点，自己慢慢的走进，开始刨，现在他已经挖掘了，完全看见里面的宝了，啊，最后一个就是取用了，把这个宝藏拿出来给自己受用，叫做究竟圆满了。这在涅槃经里边，我们从凡夫到佛一个转染成净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平女宝藏的比喻，啊，在经里边讲的非常流畅啊，具体我也背不下那段经文了。啊，想不起来，但是后来的天台宗呢，就把它作为六即佛的一个教义，啊，从理即佛到最后的究竟即佛，啊，大家这个我们倒是不必要再去细讲，啊，那么我们明了一下，这就叫做净，净即是光通，啊，净是一个什么状态了？不是说我们本来不净，而是就是这个本来的宝藏就在那儿，那么我们从开始知道在那儿，然后把这个土挖开，最后见到拿出来受用，其实是一个什么呀？是去染的过程，发现了吗？啊，不是说这个净是没外来的一个净，把它洗干，这个把它给捏出来一个，创造出来一个净，而是我们去染，把它洗干净的净，去染的过程。啊，所以说所有的净都是跟我们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心地有关。啊，一切的外在的国土的呈现都是跟我们的心地有关，所谓的净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心净了，国土才能净。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是怎么样？在这个土净心特别难净，所以往生到一个净土，在那儿由于国土净了，心也会净，所以才要往生，是这么一个前后观念啊，大家能听明白吗？啊，那么在这个本位的认知下呢，我们就要知道离开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不是说离开现前一念的心别有许多啊，这个国那个土，别有这么多的国土，别有这么多成住坏空的国土啊，也不是说离开我们现前一念的心地而始终有一个生住一灭的内心，生和土是步调一致的，心净则国土净。那么在这个步调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生，怎么来认知外在的土呢？什么叫做净土呢？啊，这里就给大家讲一下净土的类别了，啊，挑几样给大家讲，啊，净土种种的差别，啊，这几天我在背这个净土概要的课的时候呢，历代的祖师对于净土的判别阐述，那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太多的说法，造成后来以至于一片混乱。到善导大师的时候才凯定古今嘛，说国土就是暴土，阿弥陀佛就是暴生，要不然那会儿说有的说净土法净这个极乐是净土属于这个土，有的属于那个土，有的是化土，有的是暴土，搞不清楚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教来给大家讲，一般我们判别净土有哪个层次，怎么样一个方法啊？刚才讲净土。首先啊，在此之前呢，我记得给大家讲过课程的时候讲到，第一个我们从一心四种净土来看，一心四种净土哪四种呢？就是以前给大家讲到的常寂光佛土、十报庄严土，有时候又叫十报无障碍土啊、菩萨土，那么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凡圣同居土啊，这四种国土呢，在以前给大家讲的时候呢，百千万劫难遭遇，我记得讲过这个内容，就是说啊，反正是凡夫所居的凡圣同居土，阿罗汉所居的方便有余土，菩萨才能登十报庄严土，唯佛才能居常寂光土。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往深层次悟，不是说离开现前的凡圣同居土别有一个十报庄严土或者常寂光土，大家明白吧？就是说现前一念的这个土，我们看见的是染的是凡圣同居土，佛看见的是什么呀？就是常寂光， 菩萨看见就是十报庄严，阿罗汉看见就是方便有余。所以整个这四种土的层次差别，唯以一心的染净
而呈现
外在的国土，叫做一心四种净土。啊，不是说离开凡夫同居土就别有一个常居光土哟，也不是说常居光土里面就不包含我们说的凡圣同居。啊，这是第一种净土的判别。啊，依照这样的划分，那么净土在哪里呢？就在十报庄严土，极乐世界，属于十报庄严土。啊，这是第一种。啊，我们首先来依这样一个判别。那么第二个，我们有时候叫做毗卢遮那遮那净土。啊，毗卢遮那净土呢是最广最大，也是华严经形容最无碍的一种整个法界的全体面貌。啊，那么这个毗卢遮那土呢，就是诸佛的本报的国土，就是只有佛还有法身土和报身土。啊，那么佛的法身呢，我们用常寂光表达，佛的报身有时候叫十报庄严，有时候就叫做华藏莲华藏世界海。啊，是这个华严经里面形容的，有十莲花，十个莲华藏世界海，一莲花藏世界海最下世界，又有十佛世界的微尘数的这个广大佛刹，啊，都是最清净庄严的。啊，一广大佛刹，又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诸小刹围绕，倍增广，就是成立次方的增长。啊，所以说这个华藏世界海呢，它是遍满虚空，啊，相互摄入，啊，这个净慧总含。啊，大家要听懂这句话，净慧总含就是在他的世界里面只剩有一个世界的无碍存在，没有这个确定的染净分别，净慧总含层层无尽，啊，而且呢巨细无碍，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一草一木一城一主都是各个具足着无尽无碍法界，也叫做遍一切处。大家发现了没有，阿弥陀佛叫什么无量光寿，就是遍一切处。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毗卢遮那净土。在这个净土里边啊，有经典里面祖师们也讲过说极乐世界在第十三层，啊，也有讲过说娑婆世界的比如说一劫在极乐世界呢一日一夜。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一劫在这个袈裟床吧，啊，是袈裟床世界里面就一日一夜，啊，所以后来祖师判道说极乐世界是净土里面的第一个净土，娑婆世界是染土里面的最后一染土，最后一染和第一个净正好对接，十念就能往生。啊，那么整个这些全部都在毗卢遮那佛他所证的境界的莲花藏世界海中都包容着。啊，所以第二个我们判别呢叫毗卢遮那净土。啊，第三个呢叫唯心净土。啊，唯心净土就是等我们破烦恼正这个实相的这个步骤上来讲，就是修正上来讲，唯心净土什么意思呢？当体直下自证，当体无心即是净土。啊，就是我们维摩诘经里面接的心净则国土净。啊，里面讲到了嘛，维摩诘经里面大家读过的话讲到说，直心是菩萨净土，就是直心嘛，我们常说的直心是道场嘛，说菩萨成佛时不缠众生来生其果。什么是缠呢？啊，不是说看着人家吃饭饿的口流口水的缠，是缠是虚伪的缠，就是你这个有分别心有取舍念，这都叫做缠。啊，所以说菩萨成佛时不缠，就是直心众生生其果，直心才是净心。啊，又说生心似菩萨净土。什么是生心呢？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果。什么是生心？生心就是诚心呀，就是恳切心呀，至诚心呀。为什么印祖说过念佛方能消宿业，结成才能转凡心呢？就是你的这个虔诚心到极致的时候呢，它就会达到一个忘我无分别的状态。啊，所以这就叫做生心是菩萨净土，我们现在都是浅心啊。 一会儿信一会儿就不信了，今天信明天就可能退了，后天就又更加的升起绝对的信心了，大后天就完全可能抛之脑后，天天就这样啊。所以说在一个大乘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是大乘众生来生西国。为什么呢？因为小乘法里面根本不相信有十方三世诸佛国土和佛啊，这就叫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所以我们常说的唯心净土，大家想想，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是不是正好是极乐世界的注释呢？正好是极乐世界的注解呀，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这叫做唯心净土啊。那么第四个叫什么呢？叫做变现净土啊。你们读过《法华经》吗？啊，如果有读过《法华经》的这个同修呢，就知道《法华经》里边佛在讲法的时候呢，三变净土啊，有一个情节就是说他把诸天人医治在他方了啊，就是把这个世界的天人呢就给可以放到另外一个净土中去啊，这就是他的变现出来。特别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边呢，世宗当时以什么呢？以足按地。以足按地的时候呢，足还没有下地的时候呢，这个世界还是染的，大家看见。等这个足按在这个，就是他的脚按在地上的时候，突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的珍宝岩石就变成净土了。啊，这就是如来以神力为了度化众生暂令显现的，与来神力暂令显现的这种国土，叫做变现净土。啊，而且这个净土呢，它既然是如来变现的，它就是在场的听法众自己功德不够还不能够见啊，只有像智慧如舍利佛这样的人才能够自功德也够了，感得如来给显现了他就能见啊，所以这叫做临时变现出来的，为了度化众生叫做变现净土啊。那么第五个呢叫依他净土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比较难理解了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佛证到果位以后，国土里面还有自受用国土和他受用国土啊。那么他受用国土，这个国土就是这个净土，它主要针对谁显现的呢？就是要登地的菩萨啊，一定要登地了以后，就是证了初住欢喜地，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他受用国土啊。你看讲华严经的时候，这个毗卢遮那佛就是用毗卢遮那净土里边包含的他受用土给登地的菩萨讲啊。那么在《梵网经》里边有受过菩萨戒的吧？啊，菩萨戒他妈读了《梵网经》里边说到什么呢？说我今卢舍那方作莲花台，啊，周则千花上，浮现千世家呀，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就是一个莲花上就能现现百亿个国，一个国里边有一个化身释迦牟尼佛，啊，这种境界只有什么呀？登地的菩萨才能够现见。像咱们凡夫现在哪能见着说化百亿国，一国里边有一个释迦呀？啊，登地的菩萨意味着什么呢？登初地就可以化身一百个国土去分身散影去度化众生，登二地就可以去一千个国土同时去示现八相成道去度化众生啊。所以只有这种菩萨才能够现封世的报境，就是入地了以后才能够见到依他受用净土，依他净土啊。这个从教理上比较难理解啊。当然第六个诸方净土我们就好理解了，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里边听释迦牟尼讲法，我知道东方有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的琉璃世界，南方啊有日月灯明佛的世界，上方有香极佛国，听过吧啊。那么妙喜世界是阿除毗佛的这个国土，妙喜世界大家知道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吗？就是里边的公民基本上都是以出家人居多，在妙喜世界的出家人就跟咱们这个世界的在家人一样多，妙喜世界的在家人就跟咱们这些世界的出家人一样啊，而正好相反。所以这些呢都是诸佛的十报庄严经中有时候会讲到啊，有时候佛以神力暂现，又有诸大菩萨到彼国去供养呀啊。可是像这个妙喜世界里面还有 须弥山有体为山，还有鬼神呀、妇女呀等等，啊，这叫做诸方净土，啊，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听得这么玄啊，这么多名词概念，有一个总原则，什么呢？再怎么净，无论如何什么样的土，它都是我们现在用理论上来围绕修因正果从然道尽的步骤里边来，从理论上怎么样分别阐述。可是不要忘了，它是相互交叉的，我们在理解上的话不要把它隔别开来。比如说这个唯心净土恰恰就是一心四种净土的理论啊，再比如说这个卢舍毗卢遮那净土，那么它就是整个所有净慧报总含的净土，它是有从总，有从别，有从事，有从理，就如同我们说给大家介绍啊，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件衣服吧，对吧？那么我们从布料是什么样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做工有多好，裁剪是谁的，品牌是什么等等各个方面来进行。但是不要忘了，这统归它就是一件衣服，明白吧？这一件衣服叫什么呀？就叫做法界啊，法界就是这么多的净土来进行描绘啊，万变不离其中，我们就要知道唯有心净则国土净这个一条总脉线。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安列下，我们把极乐世界叫做什么呢？摄受一切有情不思议净土，这叫极乐世界啊。其中的大功德、大智慧、大愿力，若有说者，假如用我们的能力表达范围已经完全够不着了，所以叫做不思议净土。可是这个净土呢，它可以摄受十方三世所有国土里面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共修，听清净海做讲法，所以叫做摄受一切有情，有情时的众生啊，叫这么一个净土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啊。这是净土啊。下面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个时宜啊，当然时呢是一个数字嘛，数字也啊，就是形容说这个讲净土的论点里边一共安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宜呢，我们讲到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到啊，再的给大家讲净土性缘行的，也是说净土法门的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事实的成形成做到，一定要以第一玄关，就是信，还是要讲到信啊。所以大家你看，在佛门里边有一个论点叫什么呀？叫做大乘起信论，听过吧？啊，大乘起信论呢，哎，以言开法义呢，就是劝人升起正信、决定之信啊。那么我们也不要误会说大乘起信论让人生信，那么难不成这里的净土时宜论是劝人生疑的吗？啊，同样净土时宜论不是劝人生疑，也是去疑显性的，是这么一个功德啊。那么起信论这一类的论点呢，它是从表权的角度而论证，就是让你来信，一定要这样信。时宜论的这个题目呢，它是从遮权的方法立体，表示什么呢？说什么是正确的、应该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的，应该的是要信，不应该的你要不该疑啊，这个啊，应该信的你不应该疑啊，这个一个是往出表，二一个是往怀缩，说不可以不信，不应该有疑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讲到疑，我们一般说哎呀疑嘛，一听起说怀疑的心态，对这个东西不能首肯啊。我们一般知道疑不是在唯识宗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烦恼心所呀，人的六大根本烦恼，一个是贪嗔痴慢，再一个就是疑，还有不正见啊。那么我们单从这个论题来剖析一下的话，佛法宗啊，我们有时候也讲到说有烦恼，对吧？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等等，好像说这些烦恼就是一块一块的把我们给难住了一下 那我们一定要从广义的来讲，大家试着这样理解一下，说一说，你说所有的烦恼是不是就是疑的体现？就是疑嘛，见思烦恼就是说，你说白了，见道上修道上的疑虑呀，尘沙无名覆，尘沙就是你菩萨道上的怀疑呀，佛就是你无名烦恼，就是你成佛道上的怀疑呀，啊，一切都是疑呀。怀疑就是与生俱来的不接受，啊，不相符，导致了种种障碍。所以我们说的烦恼障也罢，这个所知障也罢，它就是障所知呀。障所知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所知的就是我们应当正信的，对不对？那么障所知就是我们说白就是添堵呀，疑是不是给添堵的呀？你怀疑的时候你就不能信这个东西，你相信了以后就没有疑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烦恼啊，所谓的这个障道的这种无明也罢，烦恼也罢，不是说看不清楚，而是意识不到，就是我们给挡住了，挡住了我们看不清，就必然会误入歧途，枉入轮回之路，邪知邪见，怀疑真理，或这个袖手邪道，不得大庄严路。所以说整个所有这些导致的归根结底烦恼，其实就是疑的体现，就是我们不信啊，疑的辐射，疑的凝固啊，疑的理论依据，或者是疑的辩证，这个法理等等，这些只要你在错误的时候，那就是疑的，错误就是烦恼啊。所以大家想想，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常在反思人的这种知见呀，我们看见飞蛾扑火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飞蛾很悲哀，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烈火中可以永生。那这个飞蛾的悲哀呢，它并不完全意义上的说这个火把它给烧死了，而是它与生俱来就对火的错误认知，它认为这个火是光明的，是这个永生的归宿。就因为它信而没有疑，大家发现了吗？所以它导致它自焚了。虽然自焚，但是他有信仰，他相信火不会烧死他，可是火把他给烧死了。他对于火能烧死这个真理，他有疑，火确实可以烧死他呀，对这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道理他有怀疑，那么他就相信啊，相信了火烧不死他，就扑上去了啊。有时候讲讲飞蛾跟我们人的状态差不多，而人现在就是在轮回之中，就是这样的一种知见啊。所以说这里就叫做疑。智者大师呢，当时就是在这个净土法门里边，在教法弘扬的过程中，最突出的最容易产生误会的十大问题呢，进行了取舍抉择，简别论证啊，以这个定古经的这种在佛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会通啊，在这个扫除见地上似乎存在的一些矛盾呢，解决了一些不是成为问题的问题，这就是净土十疑论啊。那么为了防止后人呢乱弹琴，乱弹这个佛法琴呢，也起到了一定的匡正作用，净土十疑论，所以呢在此称之为论净土十疑，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净土十疑论就是论净土的十道容易产生错误或者怀疑态度的十方面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啊。那么对于这个净土的难信仰，我们也往往很难够跨越的过来啊。因为通途佛法里面讲到的一些修学方法呢，都是在这个世界显而易见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讲苦集灭道，那么我们就意识到我们世界是苦乐参半的啊。那么我们相信了因果以后，就知道说这是过去的因所积聚今天感的苦果。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既然有生死，也相信有解脱，就一心里修道，这些法门呢就特别的接地气。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有时候大家不都说号参的难禅禅吗？ 啊，南传佛法里边现在要修这个舍摩他、毗婆舍那啊，都去修一下，打坐那儿打一会儿。啊，我们心在躁动的时候，天天在这个外围这个每天的日常劳作生活的时候呢，你意识不到。哎，稍微在那儿打坐打一会儿，不要说稍微了，一念正见提起来坐一下，就会有感觉，就会有觉受呀。他就很接地气，他一下子就觉得说，这个东西靠谱啊，那他就会慢慢就会似乎越走越。可是呢啊，那个这种包括我们讲大乘的毕竟空法呀，那么我们在有的世界里边一辩证的讲一空的话，他就觉得可以信受这个法是存在的，可能这个真理也确确实实是成立的啊。但是呢，这个净土法门讲的这个情形，它所呈现的这个所谓的不思议国土，就是超越了我们凡夫可以思议的范畴，离我们太远。而净土法门的讲经这个讲授的过程中，净土根本经典的描绘上面，它又有很多方面，它是依照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情形来进行了一个怎么样说呢，一个比拟。确确实实以我们当真的情啊，我们的这个分别能力去辩证的时候呢，去认知的时候，它未必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它针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进行了好多的比拟，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生过来的钱，有时候接引过去的生啊，在这种教法的涤荡下呢，凡夫的心性呢很难够会同他内在的沟通关联啊。所以说呢，过于深邃的道理往往用貌似简单的知的这个事项来表现的时候呢，让人很难相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分支成谜，过不了这坎。净土十疑论里边的十道问题大部分是就是这个而言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诸法无生，为什么要求往生呢？第一道问题说，这个菩萨应该度众生吗？怎么能自顾自的像拉二胡一样先管自己去极乐世界？这跟整个佛法通常的教理是特别违背的啊。甚至说临终的时候十念一个凡夫，一点烦恼都没有断，那么我们通途佛法上断的剩一点都不能成就呢？一点佛烦恼没有断，那怎么就临终的时候就凭什么往生呢？啊，这都是人之常情的怀疑。智者大师在这儿积攒了十道问题进行了讲解啊，净土释义。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智者大师啊这部论点的作者啊，名师出高徒啊。我们都知道呀，在这个隋唐时期呢，这个佛法的这个弘传呢，到了一个特别黄金的时段。那个时候呢，高人林立啊，都是有修有证的高人啊。比如说这个智者大师，我们先不讲智者大师，讲讲他的师父呀。智者大师的师父叫做慧思大师啊。他呢，通过他的师父又叫慧文大师，他们一脉相承呢，就是悟到这个龙树菩萨讲中论时候说什么呀？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意为是假名，亦是宗道义，就悟到这个空假中一心三观，悟到了正道了，啊，悟离心三观啊，正这个法华三昧以后呢，就开始弘法，啊，那么从慧文大师到慧齐大师、慧思大师的时候，慧思大师呢住在南岳慧思嘛，可是呢。慧思大师的正量呢特别高啊，我们正量能听得懂吗？就他正的这个境界已经不是凡夫了，正成圣人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后来他走的时候呢，他的徒弟身边人问说，你一辈子这个修学佛法，那么师父给讲一下你这辈子所证的正量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后人做个榜样，我们听一听。慧思大师就说了，说我粗智，就是我一开始的志向，初志，我一开始的志向呢是七什么铜轮啊，就是金银铜铁的铜啊，轮就是那个转轮圣王陀，这是一个正量上的表达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天台宗的原教来讲话，出十柱里面就开始破无明正实相，那么 这个初住都能够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视线作佛啊，那么就等于说这个慧思大师呢，他从一开始想证到初住，记住是原教的初住呀，就等于我们通常说的登地了，就这么个水平。一开始说他想证到这个地步，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说领众太早了，大家看看领众太早了，这是真苦。这就是当法师呀，领众修行弘法太早了，怎么样？只证到铜龙而已。铜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性位啊，初性就断这个见惑，七性呢就断这个思惑，到八九性的时候就把这个尘沙给破了，开始辅无明了，就是无明烦恼已辅助了，虽然没有断，无辅助了，就是快登地了。大家想想，这个时候他的正量有多高呀？那已经阿罗汉都给他滴血都没资格啊！这么缩俗了，这么阿罗汉已经难以望其项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圣人。这个慧思大师呢，曾经领着他弟子到南岳的时候呢，就告诉大众，到一个地方，他就让徒弟们把这个地方给刨开。哎呦，里边发现了这个遗骨，就是说他以过去是有一生呢，死在这儿了。就是沧海桑田嘛，土把它自然掩埋了，刨出来的时候呢，它还是坐在那里姿势。为什么呢？它那一辈子在那儿打坐的时候呢，过来一些这个土匪，被贼把它的头给砍。你看过去的姻缘，偿了命债，死了啊，就打坐没有头，刨出来的遗骨里面没有头啊。那么还有又给子嗣说啊，在这儿刨一下，哎，刨出来一些术士的这个过去是一个地基，就是原来这里有很辉煌的寺庙啊。还有子卓说这个塔曾经怎么怎么样，给这徒弟讲嘛，讲他这一世往前推一生二生三生的故事，就带着他徒弟到南岳。南岳是什么山来着？南岳恒山是吧？啊，到南岳恒山就给他大徒弟就现前给他找了。大家想想，我们现在觉得自己的师父有这么个本事，那还了得呀！啊，后来佛门里面佳话就一生岩，二生塔，三生藏，啊，三生藏嘛，就是藏在那这个岩下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是慧思大师有名的公案。啊，那么他见智者大师见的头一面的时候，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就讲到说，你我师徒曾经同在释迦牟尼佛灵山会上讲法华经的时候，同听法华嘛，溯源所追，今复来也。溯是我们有师徒，你现在追上来到我面前，今天来拜我为师，溯源所追，现在又来了，啊，这是慧远大师初见智者大师的时候，啊，最后呢，这个智者大师也修行啊，证到这个悟到这个一心三观的时候呢。这个智者大师就派他说：“你该出去弘法了啊！”而且给他说什么呢？说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已经啊悟到这个法华三昧了啊，这种境界呢，只有你能够证，我能够知，就是你证到了，我才能给你解答，其他人没这个办法啊，没有这个功德。那么从此以后，世间普通的文字法师呀，一百个一千个都辩驳你，就给智者大师。嘱托的说让他好好出去，你该弘法去了。为什么呢？他知道智者大师的缘分。大家知道有时候你的正量高，你缘分没有啊。慧思大师就一辈子带了这么一个徒弟，他就到山里面清修去了啊。那么智者大师呢，他的缘分好呀，连他师父慧思大师最后走的时候给他说，无解不泄汝，就是我对佛法上的解和证啊并不差于你，但是什么呢，缘当相继，就是你的缘分呢、啊，我比不过，我得给你什么呀，作揖一样，就是给你合掌赞叹一样，缘当先。果不其然，智者大师后来啊，剃度的徒众大家要知道有一万上万人，智者大师自成天台教下一派，被尊为东土释迦文啊，领众修行嘛。他走的时候也说，五不领众，毕竟六根舍己为人，但登五品啊。徒弟也是问他证到什么啊，这就是智者大师，我们常说的名师出高徒啊。当然呢，今天先讲一下名师啊，时间关系呢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讲智者大师的一生的生平和他所著的净土十义论啊。现在呢，我们请大家合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今天的法义呢，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谢谢大家。